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曾经跟大家讲解过耶稣受试探的情形。魔鬼曾经三次试探主耶稣，第一次他叫主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，第二次他借着世界来引诱主耶稣，要主耶稣向他下拜，第三次他叫主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，好证明他是神。主耶稣三次都用圣经的话来回答魔鬼。神的话充满能力，就好像勇士手中的宝剑一样，为勇士打胜仗。我们要靠着神的话来对付魔鬼的诡计。神的道不但使我们胜过仇敌，还叫我们能站立得稳。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四章还没有讲完的经文。现在请各位听我把路加福音第四章14节到44节的经文读一遍。这里说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。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，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，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，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，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又说，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必筛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，就怒气满胸，就起来撵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。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。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，大声喊叫说：哎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：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，就出来了，却也没有害他。众人都惊讶，彼此对问说：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。西门的岳母还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吃着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日落的时候，凡有病的人，无论还是什么病，都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。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，喊着说：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就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：我也必须到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第14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。试探往往给人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，一就是更加坚强，一就是更加软弱。要是我们能够抵挡撒旦的引诱，我们就比从前更有信心，更加坚固。要是失败的话，就比先前更软弱无力。在战场上的军队，他们不是战败，就是得胜。战败的士兵垂头丧气，没有信心和力量去战斗。但是战胜的军队却是士气更加高昂。经过魔鬼的试探，耶稣满有圣灵能力的回到加利利去，而他的名声也因此传开了。耶稣得到众人的称赞，当他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的赞赏主。不过这些的称赞却维持不久。有谁会想到称赞是出于这些人的口？没有过多久，那大声呼叫钉他十字架的也是出自他们的口。下面我们要来看看第16节到21节。这一段经文只有在路加福音书里面能够找到。这是说到主耶稣受试探之后，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。他的家乡应该以耶稣为荣， 因为这个地方虽然很小，却是出了一位名声很大的人。在安息日那天，耶稣按照惯例进入会堂。在当时，会堂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据说犹太人的会堂是因为他们被掳往巴比伦的时候所设立的。当时他们远离了家乡，远离了神的祭坛，他们需要集合在一起敬拜神，听神的话，于是会堂因此就设立了。在那里他们可以敬拜神和举行一些宗教的仪式。请看以西结书第14章第一节的话，这里说，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。另外我们再看以西结书20章第一节，这里说，第七年五月初十日，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，坐在我面前。这些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，他们也许是商量有关会堂的问题。他们被掳归回之后，会堂仍然存在。起初他们只是在那里查考摩西的五经，后来更用来做祷告和传道的地方。不过会堂主要是用来教导各阶层的人而设立的。当主耶稣的时候，在比较大的城市都有会堂，每逢安息日耶稣都到会堂敬拜神，同时他也有机会做见证。那一天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翻到其中的一段经文念出来。那时候圣经并没有分章分节的，不过按我们现在的圣经来看，他所念的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。但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他没有把那两节的圣经完全念完，特别是有一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句话没有念完，这是第二节的第二句。他念到那里的时候就停止下来了。大家是否明白耶稣这样做的目的呢？耶稣读完了圣经之后就坐下来，会堂里面的人都望着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耶稣所读的前半部将要应验，而后面的半句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会应验。神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到。什么是神报仇的日子呢？请看诗篇第二篇第八节，这里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主耶稣怎样将地极成为他的产业呢？第九节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这是神报仇的日子，也就是主的大日子。众人听见耶稣所说的话，都十分称赞和佩服他。事实上，没有人像他那样能够讲出那些的教训。不过，在他们称赞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却想到了他的身份。不错，他是约瑟，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。约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的儿子也不怎么样。这是人的天性，他们看人不单看人的本身，还看他的背景以及跟他有关系的人。他们本来是十分赞赏主的，但是因为他是约瑟的儿子，就是他们对主耶稣的印象打了折扣。主耶稣很了解他们，所以对他们说，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许多人虽然很有成就，却也是不被自己所认识的人所接纳。或许是出于嫉妒，他们眼看别人的成就比自己高，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。耶稣在拿撒勒也是这样，他们一方面知道耶稣为他们争光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却看不起他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背景，有些人甚至于看着耶稣基督长大，另外有些人却嫉妒耶稣。所以要被自己地方的人接纳是不容易的事，而先知很少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，这是事实。所以耶稣举了两个旧约的例子来向他们解释一个事实，他所提的两个人都是外邦人。首先是说到在大饥荒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他们都需要帮助和照顾，但是先知以利亚却没有到他们任何一个中间去，因为神没有差遣他，他只是奉差遣到西顿的撒勒法一个穷寡妇那里去。另外在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人，以利沙没有治好他们，却治好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使他得到洁净。为什么神医治外邦人而不理会自己的百姓呢？主耶稣借着这两件事来指出他自己的子民因为拒绝接受他的缘故，以至于失去神的祝福。他们就像以色列中的寡妇和长大麻风的人，在以利亚的那个时代得不着医治。主耶稣的话触怒了他们，他们明白其中的含义，所以就十分的愤怒。其实他们用不着那样愤怒，因为那是事实，他们应当悔改和归向神，但是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强烈的反应就证明他们并没有悔改的意思。在愤怒当中，他们想把主耶稣从山上推下去，他们凶恶的本性现在就显露出来了。他们刚才不是跟耶稣在一起在会堂里面领受神的话吗？为什么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？他们的敬拜是虚假的，他们并不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。要是他们用心听神的道，就不会因耶稣的话那么样的愤怒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却从他们的中间直行过去了。耶稣不用花什么气力，就避过了这一般凶恶的人。他们想加害于耶稣，却不晓得主耶稣的能力，事实上他们还真的不了解主耶稣呢。耶稣离开了拿撒勒，就到了加百农。从第31节到本章的结尾，记载了耶稣一天所做的事，相信大家会喜欢知道有关主的生活并他的工作。因为主耶稣的家乡人不接纳他，于是呢，他就将他传道的总部从拿撒勒搬到了加百农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，主耶稣这样说：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推下阴间。主耶稣以加百农为他工作的中心，加百农实在是很有福，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你已经升到天上。不过他们并没有把握这个机会，所以主耶稣又说，将来必推下阴间。在加百农，耶稣按照惯例在安息日进会堂去教训人，他们都稀奇主耶稣的教训， 因为他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的说话，他所说的话充满了权柄，就像一个很有权威的人在说话。在会堂里面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大声在喊叫。他说：哎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请注意，巫鬼用我们来形容自己，他们不是单独的一个，而是有很多个。他们看见主竟然先发制人，大声在呼喊，他们还说认识主，知道他是神的圣者。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并不代表什么，要是他们真正的认识主，就不会成为巫鬼。他们这样说是带着恶意的。正如今天有许多人自称对基督教十分的熟悉，也许他们听了很多的道理，知道耶稣是谁，并且知道耶稣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带来救恩。他们说话的语气和表现的态度却是那么样的轻蔑和藐视。他们自以为认识主，自以为聪明，其实他们却是愚拙的。主耶稣责备巫鬼，禁止他说话，并且命令他从那人身上出来。巫鬼果然从那人身上出来了，却没有伤害他。周围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十分的惊讶，因为耶稣并没有做任何事，他只是发出命令，巫鬼就被赶出来了。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人有这样的权威，有这样的能力。看见的人都把这件事传开了，于是主的名声就传遍了那地方。主耶稣离开会堂之后，就到了西门的家。那时候是中午，也许主耶稣要到他家里吃午餐。西门也在家里，但是他的约母却是害病。路加这样的形容西门约母的病情，他说害热病甚重。热病本来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是他的热病却十分严重。耶稣医治他的方法也很特别，他斥责那热病，于是他的热就退了。主耶稣实在是一位大医生，什么样的病他都能够医治。刚才西门约母的病情那么样的严重，但是经过主耶稣斥责热病，热度就马上退了，他甚至于可以起来服侍他们。在天晚日落的时候，很多人到他那里找他治病。主耶稣从早上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一直到晚上都忙着为人服务。就如马太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七节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，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主耶稣虽然知道他自己的百姓拒绝他，甚至于将要加害于他，但是他仍然医治他们的病痛，并且担当他们的忧患。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就是这么一位宝贝可爱的主耶稣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现在我们来一起祷告感谢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今天接着路加福音第四章，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我们也要更深的信靠你，我们也要更多的爱你，因为您是这么宝贝这么可爱的一位救主。你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罪， 医治我们的病痛，在我们的心灵里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灵魂体，你要救我们，你要救我们整个这一个人。不但你过去救了我们，现在我们在遭遇一切的事上，您还要救我们。我们指望将来你还要救我们，使我们这一个有限的肉体完全的改变，当您再来的时候，使我们这个软弱的要变成刚强的，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，这羞辱的也要变成荣耀的。您的救恩是那样的完全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仆人特别为听众朋友们祷告，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们遭遇什么样的难处，愿主保守他们，看顾他们，使他们接着所收听的广播节目你的真道，坚固他们的信心，使他们的灵力也增长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样代祷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，我愿意给你回答，欢迎你来信。好，再会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阿们。